为了要读希伯来书，因此我们求你借着希伯来书给我们启示和亮光，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信而顺从的人，一切我们要顺从你的话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。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今天早晨与我们这个聚会同在，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，一个交通说话的人，一个受教的舌头，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恩典。我们仰望你的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
们。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。我们现在从十一节，我们要读到二十二节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。好，我们请 Tim 弟兄读好。
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守护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能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这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一命才能效力，若留一命的尚在，那一命还有用处吗？所以前约不是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祭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洒在书上，和水洒在书上，又洒在百姓身上，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，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。
好，感谢主。那么希伯来书我们一开始就说了，这卷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。什么叫做希伯来人？希伯来人就是说有一批人，他们原来是信犹太教的，这一批人是犹太人，他们信犹太教，后来他们又相信了主耶稣了。信犹太教那就是要守摩西的律法，守摩西的律法，后来他们又相信耶稣了，所以他们就是从犹太教过渡到主耶稣，信主耶稣来了，过渡到信主耶稣来了。所以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就叫希伯来人，河那边过来的人。这个在创世纪十四章里面就说亚伯拉罕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他就叫希伯来人。因此这里的说希伯来书就是写给原来守摩西律法信犹太教的人，现在他们信耶稣了，就写给这批人，所以这一卷书就叫希伯来书。那么这一批人的特点， 那就是要根据摩西律法，他们要守摩西律法。所以我们现在读的第九章啊，我们从九章里面就把摩西的律法、他们的会幕、他们怎么侍奉神的方法，比方说犯了罪就要献一个牛、献个羊，献个牛羊的祭来赎罪，他们就有祭司的制度，有大祭司。好，这个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摩西律法。那么现在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还要不要守摩西律法啊？因此这里又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神启示立的一个大祭司。以色列人他们有大祭司，亚伦是他们大祭司，但是主耶稣是神立的大祭司，是神儿子。那么这两个大祭司有什么不同？所以我们从读希伯来书就有一个比较，那大祭司来做比较啊，这个我们在第八章已经有一个小节，就是大祭司主耶稣这位大祭司和亚伦的大祭司，他们的职任是不同的。那么除了大祭司来比较以外，还要用摩西的律法来和新约的律法做一个比较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旧约有摩西的律法，主耶稣来了就立了一个新约啊，这个我们上次都说过了。摩西立的是旧约，所以旧约是用牛羊的血来立这个约的。上一次我们读过出埃及记24章，就是摩西用牛羊的血和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，就是旧约。就是，那么主耶稣来了，用他自己的血就也立了一个约。这个我们上次也读过，就在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上，和门徒在聚集的时候，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是我立流的血立的新约。”好了，所以你看，神的儿子来了，旧约就过去了，新约就开始了。神的儿子主耶稣来了，摩西的律法是不完全的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也不是，我们也不守摩西的律法了，我们也不守摩西律法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新约的律法，新约的律法告诉我们是写在里面的心上的律法，旧约的律法是外面文字的律法。那么摩西的律法在10条诫里面就规定了什么是你不可以做，不可不可不可，什么事你是必须做的，比方说当孝敬父母，必须守，要守安息日，那就给你规定了，这些都是外面的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要把摩西的律法带在身上，记在心上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有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穿的衣服啊是不同的，他的衣服上都是有很多经文佩戴，一条一条的10条诫要佩戴身上，那就表示说你看我好尊重这些经文，我都是挂在我的身上啊，走到哪里都有这些经文跟着我走，表示我是守这些律法的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呢？主耶稣是法利赛人，是假冒伪善的，他们能够说，他们不能行。也就是说，外面的律法不是里面的律法。今天主耶稣来了，就是里面的律法开始了。所以你看，有摩西的律法是外面的，主耶稣也给我们律法。你说基督徒有没有律法呀？啊，那我们基督徒有律法的，但是我们的律法不是外面的， 我们是里面的。那现在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看基督徒有没有律法啊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。第九章。第二十一节。第九章二十一节。好，请听弟兄读哈。
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
这是保罗说的了，好不好？这句我们中文的翻译，这一节圣经翻译的不是很准确。二十一节他说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。原文不是做没有律法的人，原文是我就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像外邦人，就是没有律法嘛，我就像没有律法的人。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我们知道外邦人都不受隔离吧，对不对？保罗是受了隔离的吧，他说我像外邦人，我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意思我就不劝外邦人来受隔离了，好不好啊？我不去劝他们受隔离了，如果有律法他们就必须受隔离。底下就讲了，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你看到没有，有没有律法啊？有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呢我们就想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律法的问题了，因为摩西的律法，你看保罗讲他有律法，他正在律法之下。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八章。这是我们已经读过的，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。好，我们要读到十三节，六节读到十三节，这是我们读过的。
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
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我们也把这段圣经也已经交通过，讲过了。那这里我们就看见，他说耶稣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更美之约，那也是说原来和摩西立的约叫做旧约，更美的约就是新约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新约啊。所以第八节就说，所以主指着他的本性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那么新约是什么呢？第十节就讲了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那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你看今天有没有律法？有， 不是摩西律法，摩西律法是写在外面的，有文字的，但是新约的律法有，是写在哪里呢？啊，写在心上的。那么请问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都写了律法，嗯，那么假如把一个人的心脏拿出来，你看上面写没写律法呀？那我们怎么来知道什么叫做写在心上的律法呢？好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的律法是什么？就是圣灵对我们的指教。啊，这个就是或者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14:26，约翰福音14:26，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这就是律法写的心上，保惠师就是圣灵，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，不是像律法要写在外面，住在里面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你做一件事，你里面可能感觉到平安或者不平安。如果你不平安了，那就是圣灵在这里指教你了，因为圣灵会责备我们啊。约翰福音16就讲圣灵会在责备我们啊，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，什么是错的事情。好，这个请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的16。第7，读到11，7-11。
然后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。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；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
好了，你看，那么保惠师就是圣灵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4:26说，他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一切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包括我们要做的事情，也包括我们思想想的事情，你包括我感情所要爱的事情、喜欢的事情，圣灵都会指教我们，你该不该这样思想，你该不该这样去爱他，你该不该去做他，圣灵都会告诉我们。所以16就说，他就要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要里面的律法。那我们就要想，请问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里面的律法啊？有没有里面的律法？我们有里面的律法，这是新约，为圣灵住进来了。以色列人圣灵没有住在他们里面，在旧约的以色列人，圣灵会降在他们身上，但是圣灵不是永远住在他们身上。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看，我们再读读约翰福音的14。约翰福音14:16-17，16-17。
我要求父，我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 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
同在，
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了，你看见圣灵这里是怎么讲？他说我要求父，主耶稣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你看见啊，这个是用永远了。好了，后面也讲了，还有一句，就是十七节，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了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去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同在的这个在字原文是同住。今天圣灵与你同住，与我同住，就在我的里面，是永远的。旧约的以色列人，圣灵会离开他，降在他身上会离开他，但是新约圣灵就与我们同住，同住了，不会走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一点旧约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诗篇。五十一篇，四篇五十一篇第九节到第十到十一节，第九节到十一节。诗篇五十一篇九节到十一节，
求你掩面我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
好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大卫的一个认罪祷告。大卫犯了罪以后，在神面前认罪的一个祷告的一首诗篇。第九节说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业。第十节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这里是指着他的良心。良心就是正直的灵。十一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什么圣灵。那是在旧约，圣灵是可以离开的，不是永远的。圣灵可以降在一个人的身上，然后可以离开。那么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王叫做扫罗，神的灵原来是降在他的身上，但是后来他不听神的话了，神的灵就离开他了，神的灵就离开他了。所以在旧约，神的灵是可以离开一个人的，原来神的灵可以降在他身上，在他身上工作，但是他不听神的话了，神的灵就离开了。但是新约，请我们记得，神的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不会离开。所以现在有的人是会讲，传道人讲，他说你犯了罪了，圣灵就走了；你认罪了，圣灵就回来了。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，圣灵一直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如果你犯了罪了怎么办呢？圣灵不会离开，你会使圣灵担忧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 三十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，
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
好了，如果我不听神的话，今天我们的诗歌是讲信而顺服，你不顺服神，圣灵就会在你里面怎么样担忧了，圣灵不会离开，因为这是新约的应许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圣灵在你里面就担忧了，圣灵担忧以后，圣灵会为我们祷告啊！你看看，请你再读罗马书第八章，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读到二十八节哈，二十六到二十八节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监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
好了，你这里看见二十六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什么叫做软弱啊？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不听圣灵的话，不听主的话，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啊，好，那我们就有软弱了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不听神的话，也许我犯罪了，我去思想不该想的东西了，我爱不该爱的东西了，我做了不该做的事了，在这个时候我是软弱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软弱了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们觉得我还是对的啊，我觉得我做的还是对的，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圣灵就知道了。当我们有一个思想的时候，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就知道，哦，他又在想什么了，啊，他又在想什么。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圣灵就为我们祷告，向神祷告，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，这里是说叹息，我想就像妈妈对孩子一样，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哦？我叫叹息，哎呀，你怎么又这样做了？老师为学生叹息，上一次考试你就不及格了，这怎么这次又不及格？你看，圣灵就是为我们叹息啊。那么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原文那个说不出来这个字啊，是没有声音的，没有声音的，就是没有说话的声音的。圣灵为我们的叹息是没有声音的，所以有的人说我耳朵听见圣灵说话了，耳朵听见声音了，那个不对的。圣灵没有会不会有声音说话的声音对你说话，圣灵是里面很深的叹息为我们向父祷告。所以圣灵一祷替我们祷告，二十七节，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你看到没有，圣灵的祷告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。神啊，求你使他不要再说谎话了，求你使他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了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想法是对的，我们的做法是对的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圣灵就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，就说神啊，他不应该这样做，或者他不应该这样想，圣灵就为我们祷告。圣灵祷告的结果后面就有一句话了，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那就环境就会改变了，万事互相效力。你实在不听神的话， 神就会对你管教了，你懂不懂啊？神一管教你，环境就改变了，这万事就互相效力了。好了，也许有的基督徒就生一个病了，好不好？甚至借着这个病来管教他，在这个病的里面，就是万事互相效力。如果你爱神，这件事情就可以使你得益处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也许你就碰见一个困难的环境临到你了，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讲，为什么我会遇见这个环境，他没有遇见呢？好了，你遇见这个环境，那就是神，是圣灵的祷告，要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借着这个圣环境的改变，增加你的信心，让你去依靠神，不靠自己。所以有的人啊，管自己的孩子管不好，孩子老是不听话，他要教育他也好，惩罚他也好，孩子都不容易改变，就他用自己的办法。什么时候他又把孩子可以改变了？就是他不用自己的办法，而是仰望主，向主祷告。如果一个妈妈教孩子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神讲，我教他按我的意思去教育他，没有用处，只有主你来管教他，你能改变他。好，要有这样的祷告，就是回到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，就像圣灵为按照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，我们也要懂得神的旨意，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。好，这样如果我们按我们的意思去，神就会兴起一个环境来，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可能你越管这个孩子越不好管，你越想改变他越想不好改变。我们在家庭里一样的，做丈夫的很希望按我的办法来改变我的妻子，让他听我最好啊。那么基督徒，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，就是丈夫不是妻子的头吗？他就想到我是头，你应该听我的啊。那么做姊妹的，他有他的看法，他觉得你虽然是头啊，我应该听你，但是你这个头你都不听主的，我怎么来听你啊？好，所以哈、他也要用他的办法来改变他的丈夫啊，互相有这个情况，都不能够谦虚在神的面前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当你自己十分顺服的时候，神就可以做对方的工作。必须你自己完全顺服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神就做工了。你不顺服，神就不做对方的工作，神就让你去用你的办法去改变他，你越改变越改变不得啊，越改变越不行。只要你放下了你自己，你为了他祷告，神就做工了啊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根据圣灵的引导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。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，
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
好了，你看了什么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保罗说他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十分呢、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是完全顺服。你完全顺服的时候，神就会责罚那个不顺服的人。只有妻子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，神就会管她的丈夫了，好不好？管她丈夫了。只有丈夫完全顺服神了，神就会管他的妻子了。只有父母完全顺服神了， 神就管他的儿女了。如果你不信，你说我还要管一管，神说好，那你去管吧，好不好？你去管，越管越管不好，越管越管不好。啊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四章第六节，等你们完全顺服的时候，就十分顺服的时候，就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这就是里面的律法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。我们今天不是外面的律法，我们今天都是里面的律法。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所以基督徒有没有律法？基督徒有律法，不是外面的。基督徒的律法是里面的。那么我们对于外面的律法怎么看呢？好，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五章。十七节要读到二十节，十七节读到二十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十七节读到二十节。
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任何人，无论何人遵行这条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
现在我们要解释这一段圣经，因为这段圣经一个是翻译不准确，因为很容易使人误会。这是主耶稣说的十七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成全这一个字在原文不是成全，原文是把它他用的这个字的意思是提高的意思，把它提高了，或者把它充实了，充实。这里说的是律法，废掉律法和先知，这就是摩西的律法，因为摩西的律法旧约才有先知了，啊，旧约有律法有先知了。主耶稣来，他说我不是要把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把它废掉了，乃是要把它充实了。也是说旧约的律法不够充实，主耶稣要把它充实了，或者要把它提高了。什么叫做充实，什么叫做提高呢？那还是请你读这一章圣经二十一节，读到二十二节，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。
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说，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就是摩西的律法，十条诫里面就有一条不可杀人，这是摩西律法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那就是说主耶稣把摩西的律法就充实了，摩西的律法说不可杀人，主耶稣说不可以发脾气，不可以动怒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个提没提高啊？摩西的律法上十条诫没有说不可以发怒，但是主耶稣说不只是不可以杀人，连发怒都不可以。你说提高没有提高？充实没有充实，充实。 啊，所以主耶稣说他不废掉律法和先知，因为律法和先知是神的话，主耶稣不能废掉，但是主耶稣要把它充实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从外面的律法现在要到里面的律法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什么叫可以不动怒啊？一个人说一句话，你的孩子说一句话刺激了你，你想有的孩子对妈妈爸爸讲，我们隔了代了，你们哪里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想的什么东西啊？你来教训我好了，一听了你就很生气。有的孩子有些说法弄得爸爸妈妈非常气，有的爸爸妈妈甚至还讲，你再这样做我就报警了，你看嘛，这是发怒了吧。好了，刚刚我们讲了，等你十分顺服的时候神就做工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说你要顺服在神的面前了，你不能发怒，他的气，他说句话来刺激了你，你就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你不能发怒，你让神来管他，好不好？你千万不要说，你再说我就打你。有的妈妈妈妈说，你再说你出去，这顿饭不要吃啊！我知道有个妈妈曾经就这样做，那个孩子不听话，他们真的就喊他出去了，晚上吃晚饭不给他做，就出去，这个孩子就走了。走了很久没有回来啊，他就给我打电话了，妈妈打电话了，他说蒋弟兄啊怎么办啊，你看我这个孩子喊他出去了他没有回来，我晚上都那么晚了，这个小学生，他说那我到哪里怎么办。我说那你首先第一个事情，你就在主面前认罪，主啊，我刚刚不该骂他，更不该把他赶出去不许他吃饭，这种做法就叫发怒嘛。我说不能够这样做，你先认罪，认了罪以后你再去找。好了，他就在主面前真正祷告认罪了，后来他就去找他的孩子了，真是感谢主。结果这个孩子出去跑了，那个太晚了，他就回到那里啊，就坐在那个楼梯上，外面的楼梯上就坐到那里。他也赌气，你不要我回来我就不回来，我今天在楼梯就坐一夜，明天我也不上学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怒发怒。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里看见有里面的律法，主耶稣就是把外面的律法不可杀人那个律法要提高了，就是发怒都不可以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乃是要成全，成全就是说把它充实了啊，这是圣经的原文的话。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，主耶稣是把我们从外面的律法带到什么里面的律法。你知道发怒是里面的问题哦，对不对？你有气哦，对不对？那么旧约的摩西律法没有说不可以发怒哦，不可以生气哦，没有说这个，好不好？只是不可杀人，你没有杀人就可以守住律法了，但是你发气你发怒你骂了人他没有说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这句话，那也就是说他要来成全提高律法。十九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，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法，在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请你注意这个诫命翻译的不好，这个诫命原文是命令，就是主耶稣的命令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命令中最小的一条，有教训人这样做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。就是说主耶稣的命令，主耶稣说不可以发怒，这是主的命令，你不能把它废掉。如果你自己守住了，你有教训人这样守，在天国里就成为什么大的啊？这个诫命应该是不是旧约的诫命，是主耶稣的命令。第二十节，所以我他说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也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摩西的律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胜过摩西的律法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律法没有？保罗说有。我们的律法在哪里？律法在哪里？在我们里面。我怎么知道我里面有律法？圣灵就要提醒。所以基督徒你平不平安？ 你的良心品会不会责备你？圣灵会不会在里面责备你？如果你里面有不平安的啊，好，那你就不能做了，就不能够去做了，你要顺服圣灵啊，就信而顺服啊，信而顺服啊。因此希伯来书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律法，是里面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那是今天啊，旧约不是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有里面的律法，就不是有，不是外面的律法。那么今天我们里面的律法，圣灵怎么会进到我们里面？那就是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大祭司，是他来成全的。好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，第九章，好，十一节上面说，现在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束缚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说过，主耶稣来了，基督已经来到。请问你记得这里用的是基督已经来到，基督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受膏者的意思，它是受膏了。旧约的受膏是用的弥赛亚这个字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受膏者， Christ 基督这个字是新约的受膏者。主耶稣是受膏的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将来的美事就是新约里面主耶稣所成全的，而不是旧约。新约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属于这世界的。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真帐幕，与摩西所做的是地上的帐幕，是人手所做造的，但是主耶稣是天上的帐幕，而不是这个地上的帐幕。那请你读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
我们所讲的是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织的，不是人所织的。
好了，你看见没有，这里就叫真帐幕，好不好？摩西的帐幕是人手做的帐幕，主耶稣在天上是真帐幕，他是坐在父的右边。好，那么再回到第九章，希伯来书第九章啊，那么十一节是说，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那么以色列人犯一个罪先知牛，犯一个罪先知羊，那是献要献多少次，但是主耶稣只要一次钉十字架，他献上了，就把这一切事情就成全了，就永远成全了。好，就成了一个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主耶稣成全这个事是永远的赎罪的，对我们基督徒是永远的，所以他的血永远有功效。因为我们只要基督徒你有罪了，你愿意认罪到主面前去悔改，神就赦免我们。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你要到主的面前去接受他，随时随地主都可以救赎赦免你的罪，是一个成就了一个永远的救赎啊。这个 就是基督所做成的。十四节，投靠基督，基督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心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啊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心，第十四节，何况基督基督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良心？这个心原文是良心。现在我们要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关于良心的问题。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，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神在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灵有魂有身体，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，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。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就有良心的功用，你的灵里面就有良心的功用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有良心。良心是什么？你们知道，神造亚当的时候，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，然后神用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，亚当就活了。神吹的这一口气在他鼻子里面，这一口气就是人的灵，就是他的灵，所以亚当就有灵了，就是人的灵。人的灵是从神来的，因为神是灵，所以神吹的这个气也就是灵，亚当就有灵了。这个灵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亚当的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有良心的功能。良心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头，在罗马书第二章是把它翻译成是非之心，是非之心。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良心，良心是人的灵的功用，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的功用。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三个功用，良心是一个功用，另外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敬拜，敬拜神。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。原文没有心字，就是要用灵。我们人有灵，我们拜神是在灵里面拜。你祷告，圣经里在犹大书里面讲，祷告要在圣灵里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家里吃饭的时候，全家吃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把电视开起来，这里在开电视，你在那里要谢饭，但是你可以耳朵听电视呢，你还是在按照心来吃饭呢，所以最好啊，谢饭祷告不要开电视，因为他就把你的注意力吸开了，所以要用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所以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一个敬拜神，祷告那一定要安静下来，读圣经要安静下来，就像我们现在在聚会，你灵里面安静下来啊。当你一安静下来，你就要回到灵里面去，当你一回到灵里面去，好，你就是对神中间就建立了一个关系，你就能够从里面来敬拜神了。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在灵里面，不在我的思想里，在灵里面敬拜，但是要用我的思想，要用我的感情， 啊，那么你不能说我灵里面在敬拜神，我的思想在想到求善，那你怎么去敬呢？不行的。所以我曾经说了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在上海有一个青年人，30多岁，他信主了，他就下了一个决心，给主讲，我每一天要读几章圣经。可是那一天正好要在读圣经，每一天他都这样读了。有一天正好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想起一件事情，今天是世界杯足球赛最后一场，而且是冠军赛，我现在读圣经呢还是看球赛？你看到没有，灵里面要读圣经，思想里感情里要看球赛。弟兄姊妹，常常在我们身上会有这个矛盾，灵里想做的事情和你思想感情要做的事情发生矛盾。这个时候他很聪明，他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面前去读啊，那你在看电视有没有进球，这就多少圣经，看看进了球拍拍手高兴高兴，再读两天圣经。最后他圣经也没有读好，电视也没有看好，圣灵就在里头责备他，圣灵就在里面责备，里面的律法就出来了。圣灵怎么告诉他，要每天读圣经是你自己要的，神没有让你读啊，你自己给圣经讲的，我每天读几张圣经。为什么今天你不读了？因为球赛了，球赛重要，读圣经重要，那你给神说的话不算话了啊，是你自己要读的。好，他马上就在神的面前认罪了，说啊，我错了。好，怎么办？我愿意为你不看电视。他就把电视关了，好好去读圣经。好了，这个你就看见灵里面得胜了，看到没有啊？胜过了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了。弟兄姊妹要过这样一个生活，要回到灵里去。良心是灵的一个功用，那么灵除了敬拜神，灵还有一个功用叫做直觉。什么叫做直觉？如果你是常常回到神灵回到灵里面去的一个基督徒，神会把他的旨意通过灵来告诉你，这个就叫直觉。直觉是从神来的，好不好？敬拜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去，是从我这里要去敬拜神，直觉是从神那里来的。良心的感觉也是从神来的。良心是什么功用呢？灵里面的什么功用呢？这就能够知道对错。是非善恶，那么我们基督徒都有良心，一个不信主的人也有良心。良心是做什么？是让你知道是非，这件事情我说这句话是呢还是非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，是善的还是恶的，是良心的鉴别。所以罗马书第二章就是是非之心，他把良心翻译成是非之心。好，因此每一个人，包括不信耶稣的人，他都有良心，他良心知道我这件事是对还是错。为什么今天人家送钱给我，在大陆啊，他就是想总是要我给他做件事情嘛。当官的有一个工程要包出去，那谁送的钱多我就包给谁做，对不对？这个良心平不平啊？我是学医的，我在医院工作的，现在我才知道很多医生在工作的时候都要有红包，对不对？你拿红包你平安了吗？好，平不平安？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好，那么这里就是说良心来区别它对错是非善恶。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 他的良心的标准就很低了。良心的标准是很低的。这个良心的标准会受到教育的影响，受教育的影响，你是什么教育教育出来的？受宗教的影响。你看那个911事件，美国那个开飞机的人，他就受到伊斯兰宗教的影响，他觉得我一撞我死了我就升天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在天上还我是圣战，对不对？这是受宗教的影响，教育的影响，宗教的影响。另外受遗传的影响，我们中国的遗传要给我们很多的影响，你应该怎么做，你不该怎么做。受文化的影响啊，都会影响我们这个良心，都会影响啊。因此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他的良心的是非标准、善恶标准是很低的。实际上这个件事犯罪的事情，他觉得良心没损，别人解释解释就解释了啊。有时候良心啊，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，良心不平安，解释一下就好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不信主的人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良心就不同了。基督徒的良心是圣灵住进来了，圣灵住在哪里？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我们人的灵。圣灵是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，良心就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。所以圣灵一住进来以后，你一个基督徒他的良心的标准就提高了，提到圣灵的标准了，好不好？过去你能做的事情，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觉得不能做了，你做了里头就不平安了，你做了以后就不平安了。因此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见证，就是过去我没有信主耶稣，我所能够说的话，现在我信主耶稣，我觉得说的话这句话不能讲了。比方说有一个弟兄，他到别人家里去，正好碰到人家要吃饭了，就喊他你吃了吧。过去他就说我吃过了，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吃。这他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他可以说这句话，信主耶稣这句话他就不好讲了。如果讲我吃过了，实际上你没有吃啊，那是善意的谎话嘛，是吧？有人讲这叫善意的谎话，但是善意的谎话是人来讲，但是他里面的良心通不过。为什么？圣灵在里面，他不能讲啊。因此像这类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会遇见很多，那就是说里面的律法的标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里面的律法有标准，首先是在良心里面啊，良心里面啊。因此这里是专门讲到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，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了，那就圣灵的工作就显出来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很多话他不能随便讲啊，不能随便对自己有益的我就讲，你不利的就不讲。很多时候他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看我们的良心的感觉，做事情看良心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再回到第九章，十四节，喝完基督见到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？死刑就是犯罪的事情都叫死刑，犯罪的事情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 我们今天都能侍奉永生神，但是你良心不平安，你就不能，你到神的面前去就有阻隔了。你良心不平安，你在神面前有阻隔，你祷告好像里面就不平安啊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一定要认罪，认罪以后我才能有祷告。十五节，为此他做了新月的中保。中保的意思就是保人啊，保人。什么叫保人？就是使他在神和我们人中间，是主耶稣把我们和神连起来，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他是保人。这个叫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中保。我们曾经说过有三个中保，中文三个字中文都把它翻成中保啊，一个就是这里的这个保人。那么你看我们再读读第七章，二十二节，七章二十二节，
既是启示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
好，你看这个也是做中保啊，更美之约那就是新约了，好不好？它是新约的中保啊，就是把我们和神连起来了。嗯，再读第八章第六节。
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
好吧，这个中保就是保人的意思了，好不好？你做一件事情，你需要一个保人、保证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今天第九章又说到他是做保了，新约的做保。前面是说更美之约，这里就说新约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是我们新约的中保，那就是神看他了，他在神面前就把我们担当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当我们犯罪了，神就看他的血了，神就能赦免我们了。当我们到父的面前去，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，我们怎么能够直接去呢？那就是主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，他是中保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主耶稣。你看我们每一次祷告，我们都是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对不对？原文不是奉主的名，原文是在他的名里面祷告，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， 在他的名里面的祷告。我们是在他的里面，上一次我们讲过了，我们得救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主我们就在主的里面了，我们就得神就看主耶稣不看我们了。我们上次讲过，就像一个 小婴儿还没有生出来，胎儿还在妈妈肚子里，那么神就看妈妈，人都看见妈，没有看见那个婴儿，为什么？他在妈妈的肚子里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在主的里面了，他是中保，神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摆在基督的里面，所以神就看基督，神不看我们，因为看我们是不完全的，不好了，但是神看基督，因为他是完全的啊，所以他成了我们的中保了。下面有一个，就是十五节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。什么叫前约所犯的罪过？前约就是指到摩西的约，旧约，前约就是旧约。旧约人犯了什么罪过？那就是摩西的律法规定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。所以旧约的问题主耶稣来的就解决了。以色列人守不好律法，但是你信耶稣以后就解决了。 啊，以色列人信耶稣以后他就解决了。所以旧约的人守不好律法，靠自己守不好律法，到新约就解决了。怎么解决呢？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，那个律法到里面来了，首先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改变了，我的行为当然就改变了。很多我守不好的到新约我里面就守好了啊。所以你说不可杀人，为什么一个人要去杀人？因为他对这个人有怒气，他恨他，那么心里面发怒都不可以，他怎么会去杀人呢？所以心也就是回到里面去了。哦，我的里面改变了，我的外面就完全改变了，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改变了，我这个人就改变了。所以感谢主，那就是新约和旧约就不同了。旧约是外面，新约是里面。摩西的律法是外面，基督徒的律法是里面，圣灵在里面带领我们，我们就回到灵里面去了。所以说主耶稣是凭着永远的灵，那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。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到了，我们下次还另外再继续交通。那么现在如果我没有说清楚，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，现在可以问一下。那
刚才说教导小孩那边，我看到箴言书23:13，他说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，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在阴间。
不错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圣经里的话。有旧约和新约那是不同的，旧约的确是要你打孩子，要教育他，要打他，要管教他，这是旧约。那么新约呢，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旧约是摩西的律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旧约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写的。那新约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那我们也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请读以弗所书6:以弗所书6:第一节读到4，以弗所书6:第一节读到4。
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
好了，那就是新约了。新约没有再说要我们去打孩子了，是要怎么样呢？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好不好？惹儿女的气，就是儿女他来气你的时候，不能把你的肉体气出来。如果把你的肉体气出来，你就会拿肉体去对付他。那么在新约，如果我们要打孩子啊，这个就是气的就要打他了，那就不同了，那是两回事情了。那么当你要打孩子，你气的打孩子，这个怒气，那从基督徒我们不应该从这里出来，我们只能说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如果孩子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孩子说了谎话或者怎样，你就把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告诉他，那么这是新约了。你和他来读一段圣经，你说你今天做事错了没有错，你觉得对不对？那我们两个来读读圣经吧，你把他带到主的话里去啊，然后让主的话来教育警戒他，那就是新约的做法。不要惹儿女的气， 你越打他就他就越得把他的气打出来，你越打他他就越怕你。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到了十二三岁就开始进入叛逆期了，到叛逆期你要怎么管他很难啊，因为外面有很多同学会引诱他，撒旦也会引诱他，世界也会引诱他啊，所以这一个我们在新约来讲就没有再说要打了，好不好？一定把旧约和新约把它分开。好，啊 ，OK， 啊，他有一个问题。
我暂停一下，因为你这个带我也给大家，我的一个弟兄姊妹听教会的家庭教会，他们就有一个姊妹就是说，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读经可能也是读的很就是。四川面吧，就说就是刚刚不讲的嘛，一点一画我们都不能加成的话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说啊、不能够在圣经里面写任何的东西，他们这样去理解的，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就，我想你来帮他们答一下。
啊，你说圣经里什么？
现在我们不能在一点一画都不能加吗？
哦，就是不要在圣经上写字。
他们理解上不要在这里，不要在这里，所以他们不那个姐妹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就是这样子，也是觉得可以过。那我答的不全面，我想去答一下，他们应该会。
好，那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了，我们读启示录。二十二章，启示录二十二章，十八节到十九节，
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恶。
好了，这是说神的话，预言是神的话吧，神的话你不能加添，你也不能删减。那么我们在圣经上，如果你一个字错了，那么我们现在读圣经，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用的这一本厚厚本圣经是从英文翻译出来的，它是从英文圣经翻译出来的，所以翻译的人他的看法啊，照着他的看法来翻译，所以在他的看法来翻译就有不准确的地方。举个例来讲，你们现在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，请你来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。好，请你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。路加福音啊，二十三章四十六节。
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。
好了，这里原文只有灵字没有魂字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。那么我们中文的人翻译的人就在灵的后面加了一个魂字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在我们这一本圣经里面，大多数有灵的地方只要有灵字，它后面就给你加一个魂字，有魂的地方它前面就给你加个灵字。原文呢、啊，包括旧约和新约，灵就是灵，魂就是魂，没有灵魂这个词，只有我们中国人有灵魂这个词，所以翻译的人他就常常把有灵的地方就加一个魂，有魂的地方就加一个灵字，所以就变成了灵魂灵魂了。 啊，这是我们中文圣经。刚刚我们读的主耶稣是把他的灵交给父神，没有交魂，没有，所以他说父啊，求你接受我的灵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里有一个魂字，不原文没有的怎么办呢？可不可以把这个魂字划掉呢？划掉不等于说改了圣经哦，而且更准确一点，因为原文没有魂字嘛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都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
好，你看在这里的地方他就不敢加了，有灵的地方他不敢加魂字，有魂的时候他全都不敢加灵字。如果他加了就变成什么呢？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魂与灵魂与身子，你看到没有，那就不通了，好不好啊？只有这一点他不敢加了。这里是告诉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但是其他的地方他就加了，有灵的地方他后面加个魂字，有魂的地方前面加个灵字。因此我们现在读圣经有三个要求，一个要读细，第二个要读准了。要读准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回到原文去啊，要回到原文去。所以你现在如果你手边有英文圣经，你一读你就看出来了，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只教了灵，没有教魂啊。为了要读准确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不准确的要把它改一下了，没有的就把它拿去了。这一个是不是衰减？好，这个就不是衰减了，我不是把圣经啊加添一点，酸碱一点，不是这个意思了，就是为了要读准确，啊，为了要读准确，啊，所以我的看法啊，圣经上可不可以写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带领我读圣经的那个老弟兄，他就要我们用两本圣经，有一本圣经是不要写字的。有一本圣经是要写的，好不好？要写的，而且要我们用有颜色的笔来写。那个时候啊，还没有这么多 highlight 的笔，我们那个时候只有红蓝铅笔，只有红蓝铅笔。所以有的地方他说，你要背的，你觉得这段圣经对你很有好处的，你用红笔把它画下来；有的圣经你读不懂的，你就用蓝笔把它画了。啊，我不懂的，我有问题的，哎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学这个了，啊，上面可以写字的，如果错的我们可以写的，啊，比方说，圣经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为了要把它读准确，比方同一个词，同一个词，可能在旧约里头也出现了，或者是新约别的地方也出现了，你为了要把它记下来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记下来，别的地方也有，这个没有错的，那帮助我们读圣经，不是我们不尊重圣经，好不好？帮助我们把圣经读好读准。好，好，我就说到这里，好不好？ 好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就好，就请全能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祷告，好吧？